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正如这首诗歌所说的、所唱的，主，我们一生就是要每一天向你恳求三件事，就是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主，这是我们一生生命的道路，主啊，带领我们每天真是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让我们真是放下自我中心的生命，得着并且活出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主啊，与我们同在，再一次借着这一次的研习班向我们每一位说话，好叫主圣灵宝贵是在充满我们，借着主的圣道圣经在我们心里做工，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也带领我们遵行主你的话语。请你与我们这个班上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就是你与其他的研习班每一位同学同在一样，向我们说话，继续塑造我们的生命。既然在我们里面动了这个善功，求你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主啊，愿你继续在我们生命继续那雕塑的工作，那个使用我们成为脱离卑贱的事，成为一个圣洁的贵重的器皿，为你所专用。主啊，求你继续做你那奇妙的大功，在今天，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就在现在，我完全恳求主来带领、来掌管。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向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有没有同学没有达到昨天昨天有 OK， 所以大家其他人都有讲义的哈。 OK， 我们就这一章，这一章是用三天，是你有吗？有讲义吗？啊，每个都有哈。好，我们现在昨天是讲完了第一大点，我们刚刚也复习了一下，所谓神学就是学神哈，认识神、爱神、服侍神，是以信来学习神，是读主的话语，借着主的话语来认识主。神学就是属乎圣灵的人，有圣灵内住，蒙神开恩指教，所以可以用圣灵所指教的话语来解释属乎圣灵的事情给属乎圣灵的人听。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神学定义哈，所以是圣灵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使得我们能更多认识神，更亲密的爱神，更真诚的侍奉神。那么学习的方法是透过信，信就是完全放下自己进入基督里，注目仰望基督。那么信，我们知道信的根基就是相信神就是神，不打折扣的完全的来顺服神，不照自己给神弄一个框框啊，不画地自限，完全敞开求神来教导我们。那么用这种方式这才是正确的，所以借着读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是我们学习神这个种子生命的这个真理，谢谢，真道就是种子，借着祷告就是 watering 浇灌，然后借着这个我们的敬拜赞美还有向外广传福音宣教，是所谓的 harvest 结出果实，30倍、60倍、100倍。那么我们也说到神学学生是全方位的，换句话说不是某一个时间某个地点而已，或者我们生命某一部分，那是我们生命全身每一个时刻每一方面都要来学习神。神带领我们借着圣灵的内住充满，借着读主的话语来更多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世界，甚至认识我们所学的。所以我们上班所做的事情，在学校读书，跟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每天灵修生活不能分开来的，因为神在每一方面都是我们的主，每一方面都要为他所用。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心意完全的夺回，都顺服基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所说的哈。那我们的心智或者学习神学的目的，不是获得某一方面某一个学科的专业知识，或者圣经知识，或者神学知识，而是将我们的心意能够完全夺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来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五节，请。因为
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无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军器更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军夫的行为，像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能言辨识的战役刚刀之时，一旦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军器夺回，其他都胜出基督。
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第三节开始讲到，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活在这个肉身之中，但是我们并不是凭着这个血气来行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打这场属灵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乎这个世界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当然圣灵的大能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也好，在我们带领别人信主过程也好，我们会发现太多事情魔鬼撒旦用这些一切让人自高自大的事情在人心里面建立了很多的营垒。所以你看带人信主，从人看来实在是很困难的，要重新洗脑，要思想斗争，要把它改变过来，不容易的，因为撒旦他就千方百计要拦阻。那当我们信主之后，这些坚固营垒一一被攻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是我们的思想一点完全都被攻破了，我们还有很多残留在我们里面那些老思想、老方法的世界道路或世人所要的东西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个属灵征战，原因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看见属灵征战，我们当初怎么信主得救，是靠着圣灵大能、神的话语。信主之后一样的，信主你不要认为信了主之后就万事 OK 没有问题了。我发现基督徒信主之后，如果他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改造的话，他只是换了一个菩萨来拜，对不对？他原来是拜着世界上的偶像，比方说有形的或者无形的财富、学问、地位啊、权力等等。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还想要这些东西，那还他信了耶稣只是得到一张进入天堂入场券，将来可以上天堂。他在世上所求的东西跟世人是一样的话，那别让我说很可惜，就变成一个属世的基督徒了。他的生命应该是属乎圣灵属灵的，可是他的生活行为显出来是属世的，好像得到真光，可是却还是被黑暗的势力影响。说到这里，请我们姐妹帮我窗帘打开啊，叫做 sunshine in， 两个窗帘给打一下。 OK， 旁边可以拉的，旁边可以拉的。所以这样说来的话，因此我们知道，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如果说到你的话，就把它关小没关系。那但是神继续做他那一个奇妙的拯救工作，我们得救只是开始，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段时间就是神在塑造我们。那这段塑造的过程里面，就是他要逐渐的除去我们心中内心还残留的老我，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东西。那这是这里所说的了。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将一概这样各种计谋、各种至高至大都攻破了，要引导我们归向基督。所以那个目的是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啥都顺服基督。这个将人所有，中文很奇妙，将人所有的心意是什么意思？是说人所拥有的心意呢，还是人全部所有的心意？中文可以做这两种解释嘛，对不对？你怎么解释？所以读英文圣经或读原文就知道，不能有两种解释，只有一种解释。 Every thought captive， 我们所有这个经文翻译成将人所有全部的所有不是说拥有，是全部的心意通通夺回。所以我们心里有什么不真正顺服神的，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什么悖逆的心、顽梗的心，你看这个诗篇里诗人祷告，大卫祷告说，哇，求你为我造个清洁的心，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这种永生道路。所以神学换一个角度说，学神就是神塑造我们生命，从得救之后出信开始，到我们见主面之前，到我们能够活在新天新地天家里面， 这段时间是一个预备期，是一个更新期、改变期。因为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没有被完全改造成功的话，我们昨天讲过了，是在这里讲过，我不记得。你将来到天堂里去，你都待不下去，你会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生命没有真正改变的话，我们现在通上天堂，我们受不了了。这个聚会是永无止境的，对不对？颂赞赞美神，你看24个长老不断在说阿门。那你想，哎，这个整天到晚都在敬拜赞美神，会不会？原来我说会不会我们在想有点无聊了，或者觉得很累了？你会这样去想，对不对？你会觉得天堂里天天跟耶稣在一起，这不能保持距离，最安全了。每天都活在他的光中，每天他同行，你没有那个生命。就打个例子，打个比方嘛。如果说要和你不很喜欢的一个姐妹或弟兄在一起的话，还无所谓，上班啊、上学忍耐一下，甚至教会忍耐一下。但要那个人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话，你受不了。这就是我常常劝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不是真正爱那个对方的话，你不要跟他结婚。他是基督徒哈，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从神来的爱，你知道是要和他一起学习的话，你不要跟他结婚。你不要是因为你可怜他，你需要他干嘛怎么样啊？因为他很爱主，因为你很人，这些万一他有天不爱主怎么办呢？所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真的靠主恩典能够学习和这个人相处。同样的，如果你不学习今天和主耶稣如何相处的话，你将来天堂里面你会觉得待不下去，那都是不能伪装，也不能再忍了。所以换句话说，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在今生这个历程里面，那目的是要将我们所有全部的心意夺回。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意思是说，我们每个心意都要顺服基督，不是说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但是本来人就是应该这样子。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对不对？换句话说，讲得白一点，人就是上帝的照片，人就是上帝的样本啊。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是神的形象的意义，对不对？那今天呢？这个照片发黄了，淹过水的，乌漆麻黑的，已经看着看不清楚了，看着这个人身上看不出神的形象来了。那么神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那个废墟垃圾堆里重建起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重新不被罪所污染，不再一次用罪来亏缺神荣耀，重新恢复神荣耀。所以学神的目的，或者说救恩的目的，让我们越来越像神。我们本来就应该像神。那为什么我每个新世纪都要顺服基督呢？因为基督耶稣才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才是 the image of God， 就是他才是那独一无二真正的一个人应该活的样子。他是完完全全神，他也是完完全全人，人都应该活得像耶稣那样子。但是这是人被造的目的， 被拯救的目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他没有停止这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黑人小孩很有自卑感嘛，他在墙壁上睡房有挂了一个贴纸，大的那个海报，说上帝在我生命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意思说你们都忍耐我，我还会进步的啊。上帝同样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继续做那工作，这就是我们新世界逐步逐步都要夺回来，因为它本来就属于耶稣基督，被魔鬼掳去，被魔鬼用各样计谋拦阻的事情，现在重新夺回来顺服基督。所以要我们的思想意念要思想主所思想的啊，以耶稣心为心，这是救恩真正成就的目的。我们暂不以今天有多少人决志信主，有多少人决志奉献为满足，这些是很好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在医院里面的育婴室里 nursery， 哇，好多婴孩在里面，很好。但是我们绝不会说啊，从头就满足，把它放在那里。我们希望这个婴儿能够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状况上成长，成为这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是不是？那样的基督徒不要光看那个统计数字，多少人决志，多少人信主教会，会有多少人，要看的是这些基督徒有没有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换句话说，什么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呢？教会要增长嘛，是不是？国度要传开，只要你的教会健康，它一定会增长。那个孩子他只要健康没有病，他一定会长，那不长呢就一定有问题了。所以你用什么方法，你派着小孩去学什么小组的训练啦，去干嘛，用什么方式来增加人数啦，社区服务，这些不是不好也很好，但是它不是那个增长的本身。只要这个孩子是健康的，他一定会增长。同样一个教会，他如果是健康的话，有神的话语，有圣灵做工，一定会增长的。没有的话呢，再去学那一大堆现代的增长的技术也是没有用的。这意思就是说，所以神学这样讲起来就非常的实际，很 practical 了。像我读系统神学，我从来不觉得它是冷门的理论的， 谁需要这些东西呢？但如果所学的每一个都帮助我从以圣经为根基，不是现代那一种新派的神学，而是以圣经为根基来学神的话，那是我们需要的每一方面全方位的学习，帮助我们生命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一个一个都夺回来，都顺服基督，那这是神学学神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全方位的学习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千万不要以为已经信主了，也不错了，基督徒十一奉献啊、短宣啊就满足了，要去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大计划何等的奇妙伟大。所以你就可以 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把你的小的野心雄心放掉了。你神为你只想去一个小公园玩，上帝要给你是迪士尼乐园的话，你就不要满足于那个画地自限啊，不要只要主恩典，就是眼睛看这些，要的是主啊，在我身上的旨意计划的成就要完成，我的心要完全归向你。那这是学习神学或学神最主要的目的了。好，以上我只是把昨天所说的今天再简单的复习提醒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实际上昨天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你也知道我们昨天在讲什么，可以一起跟上一些学习。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分享？我们说过这个研习班大家都要讲话了，大家分享。对，我还有呀，
想问，
请说。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多马那个水的记账，他没有列在圣经中，就是说水的根基它不一样。
OK。好，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问的是？
就是因为他就是他写的内容跟他这个福音那不一样的，他没有被列在圣经里面，多马。
OK，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昨天讲就是说在新约在第一第二世纪有不少有一些书出现了，那他冒名，他说我是多马写的，是彼得写的，那是不是多马写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我可以确定是根本绝对不是多马写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容写的是荒诞不经的，说魔鬼跟夏娃多么聪明多么棒，那跟这个耶稣的福音跟完全相反的嘛啊，所以坦白说，这个顺便一提，就是说，今天所谓 New Age Movement 啊，就是所谓新纪元、新时代主义的运动啊，一点也不新呐、啊，只是近代比较60、70年开始比较这个猖狂起来了，因为它就是以前的早期教会诺斯底派的再来哈、啊，这个帝国大反击。那么而且这个他们所说的东西呢，在多马福音书可以找到一些根据，甚至这个 New Age Movement 这些大头目们都说，哎，我们这个以前就有啦 啊，所以换句话说，多马福音是他现在新派的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就把它翻出来说叫第五福音书，而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耶稣认识四福音是错的，是不够的，多马福音书才是讲的更真实的，简直是这是本末倒置，这个弯曲悖谬。意思就是说，他说他多马福音书不真的是多马写的，我们也知道绝对不是多马写，多马是十二使徒之一，对不对？他后来悔改，他对耶稣认识真实的，那里面写的描写的这个福音是乱七八糟，因此就不能说因为我说我这本书是彼得福音是不错就真的是，所以那些为什么没有列在圣经里面，因为第一个他根本不是圣经，不是神的话，第二个教会很容易认出他和其他的圣经的启示完全相违背，神的启示不会前后违背的。 OK，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过你注意，慢慢很多人开始讲这些东西了，就是新派人呀，是。
就是你们就是全方位，就是重新，就是说，就我觉得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我们讲就是每天的每个时段的神
是不是？
所以说就他说然后从非常多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一 choice 的时候就非常说，就是说，有时候你是 sure， 就是说，我这样做就是，这个其实 too smart， 就如果 too big， 对于那个，有时候就今天讲这件事，就会觉得好像白菜一样，就是这个事情就好像也是就比如说啊，就很多好多 detail 其实就把自己给忘了，就是这样子，就稍微说就因为每天都有很多
人在那边
接
神嘛，
就是说，
这种
尽量
就按
神的，
能
做。
OK，
就很怕
得
罪神，
很好的问题，很好的讨论。那对我要借机认识一下，记住你们的名字啊。所以，就你的大名是刘硕海，是。 刘书海，乐哥教会哈。刚才那个弟兄是李明伟，是 Huntsville， OK， 好，我就这样认识一下您。所以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全方位学神，每个新事情都会归向基督，所以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想到基督啊，通常要为主，这是正确的。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最好。但事实上呢，事实上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人的这个心思意念的注意力焦点是有它的局限性啊。比方说，我现在我是医生，我在开刀的时候，我不可能在背诵圣经经文，你懂我的意思吗？虽然有可能，但是就除非我这个已经很熟练了。我现在专心开刀的时候，我专心做我的工作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在和你讲话，我就很难再和上帝祷告了。你懂，当然也可以同时进行，但是说就是我意志上努力这样做，不然就很困难。同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医生或是一个工程师，他在做的时候专业是要专心做，那这个也是为主而做。所以不是说你没有想到就不是。比方说我现在才刚开始想到我的太太啊，在硅谷，在矽谷，那并不表示她不是我太太，我跟她有关，这关系是不能改变的。那是现在我没想到她，现在我又想到她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所谓全心全意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主啊，每个时刻只要我的思想领域里面出现了神的观念，想到神我就祷告，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虽然神也没有要我每一秒钟都想到他的名字，但神的确要我每一秒都为他而活。这个怎么说，就是说变成我们尽力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我能想到每次想到耶稣的名字，你会觉得很甘甜很喜乐，那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是我们现在罪里面的时候怕神来管我们的时候。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在你的思想你的生活里面尽量去思想到主耶稣，思想圣经真理的话，这是非常好的，尽量去做。那有些时候如果做不到也不要太勉强，比方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不能做白日梦，或者说不能去想一些我专心开始，有的时候你需要集中精神做某一件事，好好做，那个也是为主而做，靠主而做。比方说我考试的时候，我开车之前我都有习惯的祷告，说对带领我保守我这个旅程平安，有在心中什么代表，对不对？祷告一下开始发动车子，你可以解释我信心小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你觉得你什么时候需要祷告你就不住祷告是都可以的。但如果需要你专心做那件事情，暂时你突然没有想到神，那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尽了力了。就像这成为一个圣洁生活的习惯。比方说我每天早上我起来要穿衣服，那从小就学怎么扣扣子嘛，从扣扣扣上来。那如果现在我每次扣像小成那样一个开始扣一个，那我就没有养成一个习惯，没有成为一个条件，或者说一个反射动作，就很习惯。所以我们生命生活很多事情已经从小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让我们很快的穿衣服洗澡做一些事情，刷牙洗脸我们都有安排好时间。如果这个没搞好，我们动作就慢了，对不对？一样道理，当我在扣扣子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的扣扣子，我的衣服穿完了，有可能如果动作很快的话。那如果说现在不能想别的，我专心扣扣一个，那这样我的生命时间就不能是有效使用。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养成一些习惯是好的习惯。那当然魔鬼要没有坏的习惯耽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做坏事浪费我们的光阴啊。所以讲话就是说，对上帝而言没有一件事太小他不关心的。就像我的小孩子，我有三个小孩，他在扣衣服，他每天我都很想知道，我都很想帮忙，我都很想注意watching over him or her， 注意看着他。就上帝每一个时刻无时无刻他都在看顾我们，无微不至的，所以我感到欢喜快乐。即使我漏掉祷告的，只要我不是故意的，那我上帝也会接纳我，就是我有这样活在天父的世界这样的心，我就不会那么紧张说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极端，就是哎呀没有想到神好害怕。另外一极端就是太忙一点都不想到神，那这样也有问题了。所以你的生命忙到从早到晚创业了，开公司，上市股票什么都没想到神，那是有问题了。所以你想想看，你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的时间还剩差不多，如果说还有14小时或是16小时的话，这段时间做什么？吃饭花多少时间？上班你想想这一天里面我这个读经祷告跟神交通或者我默想神的时间太少了，一天不到5分钟的话，那我灵命有问题了。那我也不可能16小时每一秒都在想到神，但只要我有机会想到神，我应该学习去想到神，就是说透过主的话语更多认识神，就不会变成那个忙到没有时间思想神，或是有一秒都没有想到神就觉得罪疚感很深，就不会有这两个极端了。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是，
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是达不到的要求，就是说很多时候
就是有信心的去做，我想
OK
就是说会就是说觉得这样就是觉得神这个
OK OK， 不，这是说到神对我们要求很高哈，这句话有两种含义哈，一个是神对我们期望很高啊，一个是说神像那个法官还是什么大老板的要求太多了啊，这两种含义不同。那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就变成啊，神的标准这么高，我是不可能达到的，我就尽力了，他达到一半也就自己满足神了，我是没办法达到那么高，但是。就像一个父母，一个好的父母对孩子，他不会给儿女过高的要求的，他达不到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没有一个是我们达不到的。你听，那当然这句话我要讲清楚，但是你不可能靠你自己达到，是上帝给你的要求，他总是给你更多的恩典去操练你，帮助你达到。上帝不会叫你现在去盖一栋十层楼大楼，如果你不是受过这个建筑和工程训练的，你懂我意思，我们不会叫我们小孩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嘛，除非我们给他恩典力量。同样上帝一定给你足够的恩典力量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那我们达不到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好，我们的悖逆，我们不顺从。就这样弄清楚这个之后，我们就比较那然后，但上帝也的确让我们养成一些圣洁说生活的习惯，那说做抉择的时候，比方说你今天早上起来，你决定穿这件蓝色的毛衣蓝色的衬衫，你有没有祷告？没有，主啊，就你告诉我今天穿什么衣服，穿哪的袜子啊，吃什么样的菜，你没有这样祷。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训练你，让你能做成熟的抉择，让你不要去穿那些奇装异服有损基督徒体统的衣服，那你就有这个所谓自由，因为已经训练。如果说你想看，你今天是买一件10块钱的东西，你要用 credit card 还是用现金还是用支票，你要不要祷告？祷告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不需要祷告，因为你知道怎么 handle。 但是如果我的小孩现在这么小很多时候问我，他到40岁还要这样问我，表示他没有长大。换句话说，我们的灵命成长之后，很多事情你就可以直接做抉择，并不是你不祷告，而是你已经经过长期的祷告养成一个属灵的圣洁的习惯，你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像属灵人能够看透明白万事。所以一个工作另一个工作，或者有一个邀请，然后现在有人需要传福音，有人需要去看探望他，我可以祷告，我也可以不祷告。如果已经祷告过，哦主啊，不要需要人传，有人要听传福音，我就马上去，我想都不要想就去了。就说哎，让我来祷告祷告，到最后这边就是一个借口了，那祷告等于拖延战术。所以这个很复杂，人心是很复杂的。我只能说，我们彼此勉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哈，养成一些圣洁的习惯。能够立刻在某些事情立刻要做判断，就做立刻做判断，是因为根据一个很好的圣洁的习惯。有些事情特别的挣扎，那你需要特别花钱祷告。比方说神给我3份工作去做，就有一份是不合法的，或者说虽然合法不合神心意的，合法的不一定合乎圣经。比方说 Las Vegas 或是这个 Atlantic City 这赌城里面的赌博的生意是合法的，但神不要我去做，我这个想都不要想，给我100万年薪我也不去那个赌场做经理，我绝对不去的。另外两个工作，这两个工作呢看起来都差不多，都能够为神做见证，当地教会都需要我参与服事，看起来差不多的时候我就祷告。那这两个选择的时候会挣扎，我要哪一个，但是神要我要哪一个，我要等候了。在这个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里面只要我们真心为神的话，神会指引我们选择哪一个，而且这两个选择都是好的选择，都可以服事神。就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当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男人加妇女小孩大概1万以上之后呢，剩下来的主耶稣叫他们把它收起来，不要浪费。那收集之后多少篮呢？12篮。好，那做什么用？就是他们继续旅程上这个伙食团要吃的东西嘛，对不对？好，所以你想到下一餐的时候，这个门徒叫来祷告，主耶稣啊，请你告诉我现在有12篮的食物，我们应该先吃哪一篮？行，就是那这样，无论你是哪一栏都好，都是主祝福过了。那这时你已经有了圣洁的习惯了，养成做抉择判断是很快可以做决定。所以有些抉择你需要挣扎祷告禁止，有些抉择你很清楚的抉择，就绝对不可以，你想都不要想，你去祷告反而给自己留地步了。那是已经是很清楚的，就不要借着祷告来拖延啊。所以这个要补助祷告凡事献恩的是。
经常没问题的，然后就是这么大，不应该去看电影，不应该去看电视，应该去看电视。
当然这个 这些实际例子在生活里面常常出现。我该不来这个聚会啊，说不定我这个同事时间做别的。但问题在这里，如果事到当头你才做，觉得往往会很辛苦很困难。假如说这个时候啊，有人叫我去看电影看电视，那如果我已经有清楚的 guideline， 我很快就可能做决定啊，谢谢你，我不能去，好，我愿意去。因为我原来就很早以前我就想过说，第一个电影是可以看的，但不是每一场都需要看的，对不对？那坏的电影我不看啊，那个特别写个 R 的啊，就是我就知道最好不要看的那场以上。OK， 那如果说他不是 R 是 general， 而且去看也是目的为我自己嘛，哎，这个是我的家人或者慕道友，跟他在一起培养关系，可以帮助他灵命长进或带他信主，哎，这个是可以考虑的。或者说我这时候正好没有别的事情，如果更重要的事情，我考试要准备考试，功课报告要交的时候，我不应该劝我不去，就是我有很多这个 guideline 很清楚了，我一下就能做决定了。
两个小时，我是唯一没事做的，但是主要我们经常跟他一起玩。那我去看电影啊，那个我这其实我应该有一个正常的。
OK， 就这样，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说这些都是你的人生观或是你的做事情的原则。如果你的原则就像你刚刚讲，通通 rule out 了，这个这两小时真的没别的事，没有别的 obligation。